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18期藏口信息。刚过去的周末，超过10万名跑友无法参加原定的马拉松、半马、健康跑、欢乐跑等赛事，共有超过20场原定这两天的赛事取消或者延期。最匆忙的甚至在举办日前两天才公告。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16日，有103场赛事宣布变动，66场完全取消，37场部分取消或者延期。四川、江苏、陕西变动赛事最多。10到12月是马拉松赛事的高峰，去年全国共举办路跑赛事749场，10到12月占了近40%，其中11月办了125场。这几年各地都在抓文旅这根稻草，举办马拉松的热潮继续升温。近期赛事密集取消，可能意味着行业迎来急刹车。至于原因，各地官方说法差不多，基本都是因赛事计划调整取消、因故取消或赛事整体安排优化调整，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也有地方透露是因为政策变动，比如广东翁源就说，由于马拉松政策新规，县区级及以下的 C 类马拉松赛事将全面停办。C 类由属地办赛是这次完全取消的赛事中最多的，也有个别 B 类、A 类赛事。一位接近中国田径协会的专家表示，大量赛事变更并非网传的中国田径协会出台关于马拉松赛事的新规，而是体育总局的要求，以规范赛事管理更好的减量提效。近年来，全国各地申办路跑赛事热情高涨，去年办了749场，增长 7.2%， 平均每天2场以上，参与规模1176.4万人次，增长 14.9%。不少城市通过比赛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提升城市形象，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小县城加入。但不少地方只看到了短期效益，忽视了自身资源禀赋和现实条件，盲目跟风办赛，产生了各种问题。比如赛事专业度不够，组织欠缺，医疗保障不到位，交通管制方案不科学等。再比如内卷化，有的地方把赛会作为政绩工具，造成公共资源被占用，财政资金浪费等。这些问题举办方头疼，跑友不满意，百姓看不懂。这次就有县市在今年赶上了马拉松热潮，但出师不利。宣布变动的赛事中有5场是举办首届就迎来了取消，其中3场通过了 C 类赛事认证。这次赛事集中取消是行业降温的信号，而未来趋势应该是规范化。近日，山东烟台海洋市不少老人到婚姻登记处补领结婚证上了热搜。根据当地网民晒的通知，这一轮只对1986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结婚的夫妻补领，其他时间段的补领另行通知，要求双方都是本地户口，户口本必须在一起，还存在夫妻关系，腿脚灵活，身体健康，能独自到婚姻登记处补领。还有村民反映是村里统一包车，统一去办理。海洋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表示，不接受对此事的采访，建议联系宣传部。烟台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应称，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以前的证明是纸质的，而婚姻登记系统内早年的登记信息不全，因此需要重新补领。如果系统内没有老人的婚姻登记信息，在补领结婚登记的同时，也就将信息进行了补录。看似理由比较充分，不过被网民调侃，结婚率年底也要冲业绩。类似的操作也不止发生在海洋一地，用老年人补办结婚证为关键词搜索，会发现多地都在宣传或者办理，尤其是在修订后婚姻登记条例允许全国通办之后，多地鼓励老年人补办结婚证。还有地方出台了关于集中开展补领、补办结婚登记的通知。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5》披露，去年全国初婚人数只有917.23万人，是1985年有统计以来首次跌破千万。这个数字较2023年的1194万骤降23%，较2014年的2287万更是腰斩过半。这里有几个统计单位需要注意，结婚登记用的是万对，连年下降已经不稀奇了。初婚和再婚人数的单位是万人，因为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既可能是双方都是初婚，也可能都是再婚，还有可能是一方初婚，另一方再婚。而对于出生人口来说，初婚人数比结婚登记人数更值得关注，原因是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含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经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什么影响。作为生育主力军，初婚人口的减少直接关联新生人口，预计今年的出生人口不甚乐观。近年引发多起死亡事件之后，一批中药注射液终于要被淘汰了。 10月9日，国家药监局、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就堪称史上最严的中药注射业监管政策征求意见，要求在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实施前上市的中药注射业都需要进行上市后研究，主动评价一批，责令评价一批，依法淘汰一批。中药注射业是抗战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此后几十年野蛮生长，目前品种超过130个，包括多款年销售额超10亿的重磅品种，但有效性和安全性问题长期受到质疑。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4显示，中药所致不良反应占 12%， 其中1/4来自注射业，虽然占比不高，但发生问题往往后果严重。传统中药多是口服，消化系统代谢能够降低毒性，而中药注射液成分复杂，直接注入静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越正规的大医院越排斥中药注射液。2012年之后，北京取消三甲医院门诊输液，再加上医保控费，中药注射液在北京三甲医院就很少被使用了。而基层医疗机构抢救能力有限，一旦输注中药注射液发生了不良反应，更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2017年，国家医保局首次限制青开灵、鱼腥草等26种中药注射液在2级以下医疗机构使用，之后又公布了5批现医疗机构级别使用的药品。近年来，中药注射液的致死案例依然时有发生。2023年11月，太原一患者输注痰热清注射液后引发休克、急性肝功能衰竭，最终死亡。今年5月，安徽阜阳一名54岁的患者因为头晕，在中医院注射了次五加注射液之后，出现了意识模糊等症状，2个小时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实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就有20位代表委员提交了关于重视中药注射液上市后再评价的提案，但时隔20年，政策才走向落地，实在因为掣肘太多。对一些中药企业来说，这次的政策通牒是个坏消息。2016年，中药注射液在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规模超1000亿，之后由于医保等政策限制，市场规模连续6年下滑至巅峰期的一半。近几年集采试行之后，中药企业比西药企业好过一点，但是整体业务也在滑坡。一些企业或许没有做临床试验的动力和能力。金融业的反向讨薪又来新花样。近日，多名广州农商行的员工发帖称，该行要求员工退回3年前至今的过节费，要求先交2500，剩余的部分在工资中倒扣。还有员工披露，没有看到相关的书面通知，而是由各行长一层一层口头传达的，要求将2022年后的所有过节费退回，每人合计接近1.4万。第一期先退2500，后续的从工资里扣。退回原因是涉及合规问题。广州农商行官方回应称，一方面，这是我行进一步规范津贴福利发放，确保符合相关制度和规定。另一方面，我行也向全体员工说明了相关情况，绝大部分员工予以理解和支持。要求员工退回过节费有先例，2022年就有一家银行的员工发帖称，根据巡查整改要求，行里要求退回2019年的冬至节日费600元，也就是说，这600元节日费本身存在违规。关于过节费的合规问题，广东省总工会今年初印发《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逢年过节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慰问品原则上是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年度总额一般不超过人均3000元，可结合实际采取便捷灵活的发放方式，但不能发放现金、购物卡、代金券等。退回过节费与反向讨薪略有不同。反向讨薪主要是针对因为违规违纪或者出现职责内风险损失超常暴露等情形而受到纪律处分或者其他处理的员工，进行相应绩效薪酬的扣减、止付或者追索。现在已成为银行，尤其是上市银行的常态。大部分上市银行2024年报都提到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加追索扣回薪酬机制，10家公告了追索扣回的具体金额，合计超过1亿。2021年初，原银保监会发布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建立并完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至今已有13家上市银行披露过追索扣回的具体金额，不少银行连续披露了3年，累计金额接近3亿。 江梅外运又增加了一条新通道。10月13日，满载108箱3500吨江梅的87912次货运列车从兰新铁路烟墩站众惠泰达专用线驶出，经泰中银铁路杨桥畔站，最终到浩吉铁路惠利能源站台。这次发运为浩吉铁路直连江梅出江北通道奠定了可行基础。这段提到的地名太多，需要解释一下。新疆现在的铁路格局是一主两辅，兰新铁路和兰新高铁为主通道，内蒙古临河到新疆哈密的临哈铁路是北通道，青海格尔木到新疆库尔勒的格库铁路是南通道，泰中银铁路东起山西太原，向西到宁夏中卫和银川，浩吉铁路则是我国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2019年9月开通，北起内蒙古浩勒鲍吉南站，南至江西吉安站，全长1813.5公里，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规划年运输能力2亿吨以上。以前我国的煤运专线主要是西煤东运，包括山西大同至河北秦皇岛的大秦线，陕西神木至山西朔州至河北黄骅的神黄铁路，山西侯马至河南岳山，东延至山西日照的侯岳线。煤炭先要运往东部的沿海城市，再经过长江水运才能够到达华中地区，导致华中一直处于缺煤的状态。浩吉铁路开通极大改善了局面，填补了北煤南运煤运专线的空白。这次开辟出的江煤外运新路径，就是浩吉铁路公司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主动对接新疆地区准东、将军庙、闹毛湖铁路沿线的煤企，精准捕捉华中、华东、华南地区煤炭需求，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新疆煤炭资源储量2.19万亿吨，在产规模以上煤矿核定总产能每年4.6亿吨。境内准东煤田是我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计储量约3900亿吨，约占新疆煤炭储量的17.8%。准东开发区现有煤矿17个，其中在产13个，在建4个，核准产能3.51亿吨。初步统计，去年生产煤炭3.5亿吨，同比增长40%。现在准东煤田的煤炭从采出到外运可实现全程不落地，大型矿用卡车从露天煤矿中将煤运出，进入破碎站，经运输皮带传输到桶仓暂存，再通过传送装置进入铁路环线装车站的缓冲仓，装车出站后会喷洒抑尘剂，运抵客户后还可经集装箱直接配送入仓，全程不落地。百米高的缓冲仓连着计量仓，可以存300到500吨煤，犹如巨型的沙漏，精准匀速地将煤炭注入火车的长顶箱。在双站联动智慧装车系统的支撑下，两站同时启动，从列车的中部和头部同时装车，边走边装，平均30分钟就能装满一列110只长顶箱的火车，3500吨左右。铁路网络持续完善，推动新疆的粮食、棉花、矿石、煤炭、化工产品等商品外送。2024年完成货运发送量2.37亿吨，较2020年增长36%。其中江煤外运9061万吨，较2020年增长3倍多。在非洲，工作室多次关注的巨型矿山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西芒杜铁矿，首批铁矿已经出矿装车，预计下个月装船发往中国。西芒杜项目位于西非国家几内亚的东南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已知但未开发的高品位铁矿，探获标准资源量44.1亿吨，铁矿石平均品位达65.5%。达产后可年产1.2亿吨高品位铁矿石，或将改变目前全球铁矿石的供应格局。10月14日，西芒杜项目的参与方之一，全球最大铁矿企业力拓集团表示，公司正稳步推进西芒杜项目，并于10月开始在矿区装载首批铁矿石，通过铁路运往几内亚西部的马瑞巴亚港。项目的另一参与方，全球最大的钢企中国宝武旗下的宝武资源11日也透露，马西铁路首趟工程列车开行，该工程列车由马瑞巴亚港站发车前往矿山现场，编组为 DF4B1564 加厂车20辆，总重400吨。马西铁路就是连通矿区和港口的干线铁路，长约560公里。西芒杜铁矿的投产速度快于市场预期，首批铁矿出矿装车时间较此前公布的时间表提前了约1个月。力拓集团早在1997年就已经拿下西芒杜项目全部4个块区的勘探权，但之后几内亚政权更迭，矿权纠纷不断，项目开发陷入停滞。 直到2019年，由新加坡、中国、法国三国四方组成的民营企业银联盟中标了北区矿权，才成为搅动项目开发的鲶鱼。2021年开工建设项目所需的铁路，保五2023年加入银联盟。2021年，几内亚再度发生军事政变，过渡政府在2022年3月、7月两次暂停开发，坚称所有铁路港口都必须建在本国之内，修建一条穿越几内亚的铁路。这条铁路干线与港口等基础设施成为项目开发的最大难点。整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干线铁路投资就有88亿。直到去年7月，最难的基建投资部分才交割完成。今年9月中旬，西芒渡启动首批铁矿开采作业，力拓在2025年半年报中预计，首批出货以后，预计历时30个月逐步爬坡至达产，意味着项目到2028年上半年可满负荷运行。西芒渡开启发运，意味着铁矿石市场供应即将增加，不过短期内对市场供应影响有限，当前主要影响的是市场心态，因为资金与盘面交易的是未来。如果西芒渡 1.2 亿吨产量全部用于出口，将占到2024年全球海运铁矿石发运量的 7.5%， 约合中国同年铁矿石进口量的近 1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需求市场，但正处于平台期，需求长期向下的方向明确，等西芒渡的产出大量投入市场以后，势必压制矿价，挤出部分高成本矿源供应，最终市场变化要看各方动态博弈的结果。不过目前，几内亚为强化产业价值链，要求铁矿石本地加工，并且相关钢厂建设的完整研究需在铁矿石启动销售后的两年内完成，所以还有一定的变数。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